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同大家讲一个神医嘅故事。佢叫做朱丹溪，佢个名叫做振亨，字延寿。后嚟啲人尊称佢做丹溪翁，系元代睦州希乌人，即是系今日嘅浙江嘅义乌，系金元四大家之一，同时亦都系知音派嘅创始人。朱丹溪自细就好鍾意学嘢噶啦，而且记性仲好好添。能够日诵千言，30岁嘅时候，佢听讲有一位许谦、许文义先生教授南宋理学家朱熹嘅学说，佢就即刻去揾佢拜师学艺啦。佢博学多才，对文史哲亦都有好深嘅造诣。许先生亦都好欣赏佢。有一日，许先生对佢讲。
我病咗咁耐，如果冇一个好医生帮我医病嘅话，我谂我个病可能唔会好㗎。你咁聪明，又咁鍾意做研究，如果你学医，一定系一个好医生。
朱丹溪本人已经对医学有一啲认识㗎喇。原因就系响佢30岁嘅时候，佢娘亲患咗胃病啊，于是佢就睇关于医学嘅书，帮佢娘亲医病啊。结果佢都帮佢娘亲医好胃病。而家佢老师又睇一睇佢，经过考虑之后，佢终于放弃仕途，唔去考试，唔做官啦，一心求师学医啊。佢听讲响武林县有一个叫做罗和替先生，医术十分精湛啊，而且仲曾经做过御医添，啲人就叫佢做太武先生嘅。于是朱丹溪就去向佢拜师啦。但系点知呢个罗和替从来都唔收学生嘅，而且佢对呢个朱丹溪亦都唔欢迎喎。几次赶佢走添，后来就有人静鸡鸡话俾罗先生听，呢位系许文义嘅学生啊，唔好过分冷落佢啊，恐怕会俾人非议噶。罗和替已经赶佢走咗几次啦，但系朱丹溪赶亦都唔走、啊。罗和替俾佢呢种精神感动咗，对佢有好感噶啦，听人咁样讲、啊。于是就叫佢入屋问佢啦。
莫非你就系朱显口？
当时朱丹溪已经小有名气噶啦。最终罗和替收咗朱丹溪做学生。向呢个时候，朱丹溪已经44岁噶，已经44岁啦，先至开始学医。罗和替非常之中意呢个学生啊。佢将佢所有本领全部教晒俾朱丹溪。罗和替系刘元素嘅再传徒弟，精通李稿、张从政嘅学术理论，可以讲系集众家之所长。另外，佢又将《内经》同埋《难经》两本医书详详细细咁样解释俾朱丹溪听啊。而且每日当佢帮人医病嘅时候，都叫朱丹溪企响旁边度睇㗎。过咗几年，朱丹溪学成返到乡下啦，佢帮佢个老师医好咗几十年冇人可以医好嘅病，当时就一举成名啦。当时嘅医生受到宋朝当局嘅限制，只係懂得用现成嘅药方，唔能够辨证施治。所以佢哋医病嘅疗效就唔系好好啦。乜嘢叫做辨证施治呢？响中医嚟讲， 中医的辨证呢就分为望、闻、问、切，从而分辨出病的本质。当时有人认为朱丹溪那些医病方法是异端来的，竟然自己可以选配药物，自己组合药方啊。但是见到他神奇的疗效，心里面又非常之佩服，甚至有人要拜他为师添。朱丹溪那个年代是相对稳定的年代来的，那阵时个统治者成日都在寻欢作乐，生活非常之奢华浮夸，身体阴精亏损，身体营养。朱丹溪因应这个社会现象而创立了滋阴派，他认为人阳上有余，阴上不足。阳有余，如果再用温热的药就不是那么合适了，因为热都是属于阳的，在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用清凉滋阴的药才能够医好病的。朱丹溪他医病都是根据病情的需要来做的，甚至乎他医病有些很特别的、哦、我们举一些很有趣的例子、啊、当时在浦江有一个秀才，刚刚结婚没多久，他的爱妻突然间死了、啊、因为这样他忧郁成疾，伤心到病了、啊、当时有个名医叫做大师公，已经帮他医病医过好多次了，但是都睇唔好喎、啊、于是就推荐他，叫他去辟西乌呢笪地方搵神医朱丹溪医病啦。朱丹溪就同佢把脉啦，把完脉之后就同佢讲啦。
哦，恭喜你呀、啊、你有喜呀、啊。
哇，呢个秀才一听见即刻喺度哈哈笑。朱丹溪好正经咁同佢讲啊。
真系呀、啊。你真是有喜呀、啊、我开一啲安胎药俾你。
咁呢个秀才仲更加笑得收唔到口。佢返到屋企之后，逢人就同佢讲啦。
我去乌溪睇神医朱丹溪，神医话我有喜喎。
跟住佢又继续日日系咁样话俾人听，咁不断喺度笑。真系好奇怪呀、啊。好奇怪喎、啊。好奇怪喎、哦！这个秀才冇食过任何药，半个月之后，这个秀才嘅病竟然全部好翻晒啦。事后大师公名医觉得事有蹊跷啊，于是呢就去请教朱丹溪啦。朱丹溪就话俾佢听，
古书有讲喜性忧，这个秀才悲痛过度，因为咁样而成为忧郁病，最主要调理佢嘅精神。你睇下佢而家一日笑几多次，咁样个病咪好翻咯。
大师公名医就赞佢讲啦：
圣医医心，你真系识得医心啊！
当时苏州葛可久名田孙，佢有本著作叫做十药神书，他亦都是一个名医来的、哦、朱丹溪就卖名隐姓去做他的徒弟，就这样在那里过了三个月了。葛可久发觉他帮人把脉处方，有时还好像超过自己，因为这样亦都很重视他。过了一段时间，葛可久变得不是很开心啊。有一日他就跟朱丹溪讲了，
我要去出远门探朋友，请你关照我个女。
然之后再对他个女讲了，
你的一切要听师兄的安排。
有一日朱丹溪突然间问他个师妹，
你个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然之后很认真地帮他睇脉诊症，又好细心睇下佢个舌头嗰啲舌苔，然之后同佢讲啦：
你个病喺左鼻上边，听日就会又肿又痕，仲会溃疡添。 如果唔早啲医，可能会终身残废噶。
于是佢师妹就照住个药方食药同埋敷药啦。三日之后，佢嘅左臂上面真系又红又肿。过咗五日，仲变成紫褐色添，而且仲非常之痛啊！跟住仲有啲脓血流出嚟，仲流咗三日三夜。点解会咁噶？朱丹溪师妹个病究竟会唔会好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就讲紧神医朱丹溪的故事。上一节就讲到朱丹溪见到自己的师妹有病啊，帮佢医，点知医咗几日，有伤口，而且越嚟越痛，仲流脓添。究竟朱丹溪可唔可以医到佢个病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过咗半个月，先至慢慢全部好翻啊！向呢个时候，个大夫翻嚟啦，一见到佢个女就觉得好奇怪啊，于是即刻问朱丹溪点样医好佢个心痛噶。
我个女呢个病系不治之症，你用咩嘢药医翻好佢噶？
朱丹溪就讲啦，
心痛病我未医过，我谂如果我直接话俾佢听佢有心痛病，师妹一定会好惊好担心。于是我就将佢嘅注意力引到去左臂上面，一边用内服散毒药，一边用药膏外敷，引啲毒出嚟。终于就医好了。
葛可久就讲了，
我亦都发现我个女呢个病，知道冇办法医，所以今次先话去找朋友，出去找药方同埋找药嚟医我个女个病。
经过呢件事之后，葛可久将佢所有珍藏嘅秘方全部交晒俾朱丹溪啊！又有一次，有一个难产妇女三日三夜都生唔到 B B 仔啊，个肚痛得好紧要，于是家人就即刻去请朱丹溪嚟啦。点知朱丹溪去到个庭院嗰度，听见呢个产妇嘅叫声，佢就知道啦，佢就顺手向地下执咗一张梧桐叶。叫家人煎咗俾产妇饮啊！产妇饮咗冇几耐，就真系生咗个肥肥白白嘅细路仔出嚟啊！喺第二年，隔篱又有一个产妇难产，又系生咗三日三夜都生唔出啦。于是屋企人就好似之前隔篱嗰个产妇一样，就去攞一啲梧桐叶煎水俾佢饮啦。但系点知饮完之后，等极都未生得出嚟，于是又急急忙忙去揾朱丹溪嚟啦。朱丹溪睇完之后就讲啦：，
你哋快啲即刻去执药煎俾佢饮，到下半晚就会生噶啦。
果然饮咗药之后就冇咁痛啦，下半晚真系生咗个细路仔出嚟啊！大家都觉得好奇怪啊！点解前一个孕妇饮咗梧桐叶嘅水会有效果，而第二个产妇饮咗一啲效果都冇啊？朱丹溪就讲啦，
梧桐叶系冇药效嘅，因为隔篱嗰个产妇痛到狂叫，马上就要生啦，所以我用梧桐叶嚟安慰下佢个心。佢个系疫病，
安慰一下就得㗎喇。而你屋企嘅产妇呢，而你屋企嘅产妇呢係真正嘅难产，所以一定要食药催生啊。
又有一次，有一个产妇，一次啱啱食完饭，收拾好筷子碗碟，想将个饭篮跨上个钩上面。因为以前冇书柜啊，佢哋用啲篮装住，然后跨响屋嘅横梁上面嘅。于是就夹起隻脚趾尖挂上去啦，夹一下两下咁挂个饭篮上上面嘅横梁啦。点知突然间肚痛喎、麻烦啦、而且仲疼痛不止，日日夜夜不停咁痛啊，睇咗好多医生，亦都食咗好多安胎药，但系都唔见效喎。于是就请朱丹溪嚟啦。朱丹溪好仔细诊断咗之后，佢又见到肠角有一个痘喎。佢就将半星豆撒向地下，叫嗰个孕妇饮完一碗药之后，就去执翻嗰啲豆。嗰个孕妇忍住痛，足足花咗一个时辰，即是两个小时，先至将所有豆执翻晒啊！但系执完之后，发觉肚痛减少咗好多、于是就叫佢哋按照旧嗰张药方再执三服药。这个孕妇经过呢个执豆动作，佢嘅疼痛好快就消失咗，冇几耐就顺顺利利生咗个细路仔出嚟啦。事后有人请教朱丹溪佢嘅医理何在，朱丹溪就讲啦：
因为佢嘅病系突然间发作嘅，应该系属于胎位移动，个胎移咗位，个胎位唔正，唔可以净系靠药物㗎，一定要用佢自己嘅活动将个胎位纠正返，然后再加埋啲安胎药，咁先至有效嘅。叫佢执豆，一弯腰一挺身，咁样慢慢慢慢逐渐逐渐就将个胎位移正返啦。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棺材病呢种怪病又点样医嘅呢？话说金华县城里面有一个花花公子啊，叫做施王孙。有一日佢强抢民女方孝仙，仲逼佢成婚啊。方孝仙宁死都唔肯拜堂，事隔冇办法啦，唯有将方孝仙安顿向另外一间房。而呢个施王孙呢，就自己一个人响新房嗰度啦。但系到咗第二日，佢唔单止成身痕啊，仲成块面越嚟越肿添，都唔知系乜嘢病。于是佢屋企人就请朱丹溪嚟帮佢个仔医病啦。嚟到病人住嗰个新房，冇几耐，朱丹溪就知道个病因系乜嘢啦。佢知道呢个病人嗰个邪恶嘅心肠啊，于是就对佢娘亲讲啦：
你呢个仔嘅病叫做棺材病，唔使食药嘅，只要做齐呢两样嘢就得噶啦。第一，将呢个未洞房嘅新娘去翻去，同埋呢啲陪嫁品一齐俾佢带翻走。第二，要斩16条杉树，做成一个棺材咁样俾令公子瞓嘅，食饭都要喺个棺材里面食，保证3日后佢会好翻。
施家全部照办，3日之后，嗰、那个花花公子嘅病真系全部好翻晒啦。后来朱丹溪有一个学生去请教老师啊，朱丹溪就静鸡鸡话俾佢听。
治恶人，恶人得咗病，首先应该治佢个恶，然后再帮佢医病。佢呢个病系7丁病，系接触到嗰套新又七嘅配价物品所引起嘅。其实7丁一般需要用新鲜嘅杉树皮煎汤嚟冲凉就得噶啦，就会好噶啦。 但是我叫他瞓三日用参树做的棺材，效果都是一样的。朱丹溪的医病方法真是很特别啊。又有一个这个方法，咦，亦都是很特别的、哦。成盆冷水照头淋落病人那里、啊。究竟为什么会这样的？这样做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有个农民患作肺痛病啊，食药食极都不好、啊。金华地区的管元德大夫就将他的老师朱丹溪请来帮这位农民医病啊。朱丹溪和管元德大家切磋商量之后，就叫个病人除了上衣，然后将一条很长的针对准病人的肺。啱啱要刉落去的时候，见到个病人冇乜嘢啊，一啲都唔惊。见到咁嘅情况，朱丹溪就向管元德打个眼色，然后管元德将一盆冷水淋响病人嘅头上边，个病人不禁打个冷震啦。佢同个徒弟夹埋一齐淋盆冷水落个病人嗰度，究竟点解要咁做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的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就讲緊神医朱丹溪帮人医病嘅故事啊。上一节就讲到佢同埋佢个徒弟夹埋一齐淋盆冻水落个病人嗰度喎。究竟佢点解咁做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啊。就喺呢个时候，朱丹溪快快手对准病人嘅肺部一扎，就扎咗支针入去啦。亦立即将支针掹返出嚟。过咗冇几耐，脓血全部排晒出嚟咯。个病好返之后，嗰、那个农民就问啦，点解要用冻水淋佢个头啊？朱丹溪就讲啦，
因为肺部嘅位置就响心脏上边，一个唔小心，嗰支银针就好容易刉到心脏，你就冇命㗎啦。突然间倒啲冻水落去，令到你惊一惊，个心脏突然间收缩，将你个心就提咗上去啦。我趁呢个机会就即刻扎针，咁样就唔会伤到你个心脏，手术就成功啦。
哦，原来系咁，朱丹溪真系好细心啊！又有一次，佢踢个病人一脚啊，点解会咁？我哋而家嚟睇下。有一日，朱丹溪出诊啦。在城外面见到一个流民拿住个弹挑，出力好狠咁对住农夫背脊嘅脊骨打落去啊。农夫惨叫一声，面都黄晒，然后跌咗落地下。朱丹溪见到咁嘅情况，即刻分开人群冲上去，接住嗰个人手嘅弹挑啊，制止佢唔俾佢再打。但係佢自己就抵起脚向住农夫受伤嘅腰嘅地方用力一脚踢落去，然后再对嗰个流民讲啊，
算啦算啦。
围观嘅人都觉得好奇怪啊，唔知点解佢会咁做。嗰、那个流民见到已经出咗气啦，算啦，就走咗去啦。头先受咗伤跌咗向地下嘅农夫即刻爬起身，指住朱丹溪不停闹佢啊。朱丹溪见到佢自己能够响地下爬起身，于是就微笑对住佢讲啦，
你等等你等等，我问你。
嗰、那个农夫讲，
做乜嘢？有乜好讲？你头先挨咗一啖挑，立即就跌咗落地下啦，系咪耳仔里边有嗡嗡声，两只脚麻木啊？
农夫讲，
系啊，头先我踢你一脚，耳 因为你的腰已经受了伤，腰骨已经移了位，如果不及时复位，会引起终身瘫痪的。刚才我踢了你一脚之后，你又感觉得怎样啊？
农夫想下想下，又是哦，被他踢了一脚之后，腰没那么痛，又可以站得起身啊。原来他那一脚是帮他的腰骨复位啊。他立刻赔罪，多谢恩人啊。之后煮丹溪还帮他敷药，还另外再给一些药粉他啊。过了几日，农夫的伤果然全部好返晒，还没有留低后遗症添。有一个财主佬竟然为了可以请朱丹溪帮他医病，扮乞衣啊。究竟点解会咁嘅？我哋而家嚟听下。向西湖镇上面有个姓汪嘅财主啊，佢生咗一个对口。对口系咩嚟嘅呢？对口系生向颈后面嘅，因为嗰个窗口呢啱啱对住面我哋嘅嘴啊，所以叫做对口啊。佢请咗好多医生帮佢医病，都睇唔好喎。他知道朱丹溪不喜意帮财主看病的，于是他就扮成个乞衣咁，奔咗向朱丹溪经常经过的地方啊。朱丹溪见到他乞衣颈后面有个对口疮，已经发青，仲成个疮都是淤血啊。
他心谂，如果用针挑，一时间都清唔晒啲脓血。如果用药根本就冇效果，点好呢？啊，有啦！
于是朱丹溪就喺水田里边捉咗三条黄芪，即是系芪那，放喺个仓上边，一放落去咋，就见到个三条芪那卷曲一下，然之后就喺个仓嗰度不停咁样吸嗰啲脓血啦。病人的脓血就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在这个时候，朱丹溪跟他半开玩笑说，
如果你是一个财主，这样医返好这个对疮，最少啊都要50石稻谷啊，还说不定还拖你3-2个月添，才能够医返好啊。
七日之后，旺财主他的对口好返啊。于是他就叫人送了50石稻谷作为报酬，多谢朱丹溪啊。向这个时候，朱丹溪才知道那日那个乞衣原来是当地的旺财主。他非常之幽默说，
我能够令到一个财主扮成乞衣，咁都唔错啊。有好多穷的乡亲正是需要这些粮食去接济的。这些稻谷当然照单全收，用来周济穷人。
由于朱丹溪的细心研究，他的治病方式真是很灵活变通啊。朱丹溪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继续听下一个故事。继续同大家讲一个寓言故事，叫做《贫穷与富有》。有一个年轻人时时都抱怨自己点解咁穷噶。有一日，佢鼓起勇气敲一个富翁嘅门啊，希望呢位白手兴家嘅富翁能够话俾佢听一啲关于点样可以致富嘅秘诀啊。这位富翁见到一位年轻人啊，就即刻跟他说，
你一定是想知道我怎样可以白手兴家的，是不是啊？
个年轻人觉得好奇怪啊，我都未开口，他怎么会知道我想什么的？于是这个年轻人就说，老先生，你真是神机妙算啊，请问你怎样知道我的来意的？那个富翁就讲啦，
好简单啫，因为在你之前已经有好多位以为自己一无所有的人来找过我。来的时候他们确实是贫穷老道，满肚都是牢骚啊。 但是走的时候个个都成为了富翁，你亦都有咁丰厚的财富的，为什么你还是不停地抱怨呢？
听见个富翁这样讲，他觉得好奇怪啊，就即刻问了，
这样我的丰厚财富究竟在哪里呢？
你有两只眼，只要你给一只眼我，我可以给一袋金你作为交换啊。
那个年轻人立即好大声讲了，
唔得唔得，我点可以冇咗隻眼
㗎？咁样啊，好啦，你有两隻手，咁你不如俾一隻手我啦，我可以俾一袋金你作为交换㗎。
个年轻人听完之后依然讲，
唔得唔得，我点样可以冇咗隻手
㗎？个富翁微笑住同个年轻人讲啊，
你有两隻眼，你可以睇，你可以学习，你有对手，你可以去做嘢赚钱，而家你睇下你几富有，呢啲就係我所谓嘅致富秘诀啦。
呢位年轻人听完之后明白啦，佢多谢咗呢位富翁，然之后挺起胸膛，昂首阔步咁行出去呀，就好似一个大富翁一样。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拥有可以令他富有的本钱了。我们都要好像这位年轻人这样珍惜我们生活里面所拥有的东西，令他们物有所值啊。故事就讲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